那一个大灾害灾难把他们领养出来，领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啊？请看诗篇105篇，请看诗篇105篇。第44、45节，诗篇105篇44、45节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，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。注意，45节就是上帝的目的，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看见吧？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他们有守法的自由，守安息的自由。好，你看他是怎么教他们的啊？请回到出埃及记16章，在这里啊，是他们断粮了，带着干粮就吃一个月就吃完了，他们就埋怨摩西啊。出埃及记16章，那么第4节，你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”注意吧，试验他们，怎么试验法？啊，我们请看，还是16章，啊，第22节，到第6天，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，每人2俄米尔。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。你们要烤的就烤了，要煮的就煮了，就剩下的都留到早晨。”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，留到早晨也不臭，里头也没有虫子啊。一个日子，隔夜的玛纳就坏了，臭了。但星期五留到星期六的，留到安息日的玛纳没有变质。好，请看25节，摩西说：“你们今天吃这个吧，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。你们在田野地找不着了，6天可以收取。”第7天人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地没有了。第7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，什么也找不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，要到几时呢？”啊，这就是上帝啊，用这个安息来测验他们听不听话。过去如此，现今也是如此。现今上帝照样用安息日来测验他的儿女。我告诉你啊，凡是心地诚实的、要听上帝话的人，你把这个道理一讲明白，他就守。好，我就守。哎，上帝既然叫我守，我就守。好，上帝就说：“我就要你这样的人，哎，听话的人。”是的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安息日啊，起到很大的作用，就是一种筛选的作用，是吧？耶稣不是说吗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。看见吧？有很多人口头上是主啊主啊的。是吧？甚至开口闭口赞美主、感谢主，都是好话。 但是光说好话不行，要做好事，要听上帝的话。
嗯，
好，你看啊，一个人要真正信了主以后要长进是吧，那必须听话，就爱听上帝的话。那么一个听话的一个测验就是什么？守安息日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第四条诫命啊有这么个特点啊，它是一个纯粹的一道命令。什么叫纯粹的命令呢？就是说我们拿别的诫命吧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比方这三道命令是吧。那么一般人呢、啊、有是非之心的，就说有这个凭良心做人的人是吧，都知道不该损人利己是吧，别人的老婆我不去爱她是吧，那么别人的钱我不去贪她，有这样的人。你说你信耶稣吗？不，我不信耶稣。哎，你是听上帝的话吗？不，我就是凭良心做人，有这样的人是吧。所以呢，这个第六、第七、第八条诫命啊，不是纯粹的命令啊。别人不信上帝的人呢，也不杀人，也不奸淫，也不偷盗的，也有，是吧？做好人嘛，凭良心做人嘛。但是，一个人守安息日，你问他为什么守啊？哎，上帝叫我守，没有第二个原因呢、啊。是吧，我不能说生下来我就脑子里有个安息，不会的是吧，没有的。那所以我说这个是个纯粹的一个命令啊，就像一个父亲啊来考验自己的孩子听不听话，拿个粉笔画一个圈，说你就站在这里，我爸爸不叫你离开，你就不要离开，看你听不听话，这叫画地为牢是吧。有的小孩子如果听话的话，他就很忍耐的就站那里不走开，啊，爸爸满意了，你听话，这也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命令，没有其他道理，就是看你听不听话。所以这个安息日就这个作用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呢就还时间不多了，很多人就问，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什么？守别的日子 啊，是的，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啊。我们现在呢有三个日子啊，这里呢是星期六，是星期五，五六是星期天，有人守星期五，也有人守星期天的人，这三日都是被人看作圣日的。但是上帝看作圣日的是这个，是吧？那么你们看，独楼地跟十字架也有三个，是吧？那么当中那个是主要，对不对？那么，为什么别人守星期五，为什么守星期天？这个话也长了。我们今天呢？就从一个所谓善恶斗争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在伊甸园就有一个仇敌进来了，可能那个时候亚当夏娃脑子里有个问题，这么好的一个伊甸园，上帝怎么让撒旦钻进来了？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？哎，所以那个时候那女人犯了罪以后啊，她说那个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这话里头就说你为什么让这蛇进来呢？啊，有点怪上帝。你说说看，我们这个问题啊，也是一个大问题啊。今天呢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不多讲。总而言之呢。上帝有时候啊，容许撒旦啊，
来考验我们。
就像约伯
是吧，
约伯的故事大家都晓得，他就容许撒旦去考验他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，这个安息日一开始撒旦就要把它推翻，就你看啊，凡是上帝吩咐不可做的，就是不要吃那个果，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哎，这个撒旦这个仇敌啊，就说我就偏要叫他吃你这个树上的果子，明白吧？结果撒旦呢成功了啊，他就夸胜了，你看你造的人不听你的话反而听我的话，撒旦向上帝夸胜。第二，上帝给他设立的安息日赐福的日子，撒旦说我就先想方设法叫他不守上帝的圣诞。什么方法？哎，我就改一天，叫他另外守一天，而且呢给他一个好的名声，这一句另外一天呢啊，叫他守起来觉得好像他也是在拜上帝嘛啊。那他有什么理由呢？哎，他说耶稣不是在星期天复活的吗？哎，我就说这是纪念耶稣复活呀，不也是好事吗？耶稣复活不是比上帝创造天地还了不起吗？什么很多这样的理由出来了。那么这个过去撒旦在引诱犹太人犯第五条诫命也是这么来的啊，这个记在马太十五章，也是引的。上帝说孝敬父母的啊，有是享有长寿，辱骂父母的，骂爹娘的，要判他死刑啊，摩西，是这个啊该死的罪啊。但是魔鬼呢，哎，他有办法，他叫犹太人呢，有个叫亏办啊，亏办。这归还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奉献，哎，我有钱了我都归还不奉献了，但是我一就是一句话嘛，就奉献一个字了，那么我这个钱呢就是都是上帝的了，但我还没有死我还能享用啊，比如我银行存款比方10万块啊，我都归还都奉献了，你看我虔诚吧，哎，嗯，别人夸，哎，行，你是个好的基督徒，很光彩是吧？奉献了嘛，我的财产都奉献了。好，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宗教领袖们说，你既然奉献了，那么你吃啊用啊，你对小家庭啊，你尽管用，可是你的父母你就不要去养活了。因为你吃了这个钱呢养父母，那么我们这个钱就少了，教会就少拿钱了是吧，那么你自己享用可以，父母不能沾边啊。耶稣说你看你们就是借着这一个亏办这个制度，人的吩咐干犯上帝的诫命，这是谁出的主意啊？完蛋，撒旦美其名叫奉献，但实际上叫你犯了第五条诫命，明白这意思吧？所以现在也有这个，这是撒旦的阴谋，他要破坏，但是也是这么来，也是一个美其名，听起来蛮好，蛮近。实际上是犯了第四条诫命。那么现在我就谈一点历史也好吧。这个安息日在 耶稣升天之后，他的门徒都是守安息日啊。你们看圣经里，没有一处说他不守安息日。过了这么一两百年呢，就有人呢，就出这个主意了，就是守另外一天，纪念耶稣复活。那么，这个是为迁就什么？那些异教徒，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呢？那个时候很多外邦人呢，他们是在星期天拜太阳的，啊，太阳教。那埃及、巴比伦、希腊、罗马都有太阳神的，啊，埃及的太阳神叫乌拉，啊，那么巴比伦的就是巴利，啊，巴利啊，圣经不是常提到巴利吗？啊，希腊的太阳神叫米斯巴。罗马的太阳神叫 Apollo， 都拜太阳，都是在星期天。
嗯，
所以现在星期天的英文名称叫 Sunday， 太阳日。啊，那么，所以呢，他们这些拜太阳的人信耶稣了，有的也守安息日，但也守星期天，也是拜太阳，就守两个日子。守两个日子这个习惯呢，持续了大概三百年。啊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造罗马的反，他们经常造反。那么罗马政府呢，头痛得很，就去派兵去镇压，镇压犹太人。甚至呢，禁止犹太人守安息啊，因为他们恨透这个犹太人。见犹太人，比方罗马城呢，有一度你看圣经里记载的，啊，把犹太人都撵跑，不要你们在这里了。所以呢，很多基督徒啊，他们本来守安息的。也守星期天的，但因为怕沾上这种坏名声，说哎呦，他兵地吧，阿拉不要守安息日了，人家不要讲阿拉犹太人了，是吧？就避开这个嫌疑，哎，干脆不要守安息，省得人家说我们是犹太人，明白吧？因为罗马帝国这个犹太人名声臭得很。好，这么一来呢，西罗马大部分的教会都不守安息了。东罗马就亚历山大了、安提阿了这些地方还是继续守安息，啊，摆暂停了。所以东罗马和西罗马呢有这么一个差别，东罗马还是守两天，西罗马呢安息不守了，甚至教皇规定安息日要禁食，啊，不吃饭，啊，禁食不是痛苦的吗？就是挨饿嘛。那么到星期天呢，就可以吃了，就吃好的了，就特别把这个星期天呢，这个提高了，啊，成为喜乐的日子。安息日呢是痛苦的日子，挨饿的日子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后来呢，那个。有东方的一个主教，啊，这个他的主教名字叫 Cerularia， 啊，这个人呢，他就写封信给这个教皇，他说你规定安息日啊、禁食啊，不符合圣经的教旨，因为圣经说安息日是喜乐的日子，啊，以赛亚五十八章，所以犹太人呢，啊，禁食不在安息日。现在的犹太人也是，一个星期里嘛，有的人很严格，每个星期要禁食两天，啊，那么不在安息日，安息日是喜乐日，嗯，好，所以他就写信给教皇说，你这样不对，啊，你把这喜乐的日子变成痛苦的日子。好，教皇收到这封信，说岂有此理，你敢批评我教皇？
不得，
我就派人去把你开除教籍。这么一来，那个主教不服，他说你开除我，我还开除你的。就这么一来呢，东方和西方的这个主教啊决裂了。那么这个东方现在呢，就是变成俄国的东正教啊，你们知道，这新乐路啊，这襄阳公园那里有一个教堂是东正教的教堂，记得吧？上面一个圆顶是蓝色的，那是东正教的教堂。东正教跟罗马教分裂，就是为安置这个问题。这个是在公元大概1054年，这个是东正教的来历。那么我顺便也说一说啊，中古世纪啊，你听说一个马丁路德是吧，改革宗教，改革宗教它一个口号啊，这拉丁文呢叫 sola scriptura， 就两个字，单独圣经。什么意思单独圣经呢？我们就听圣经的，就这意思，不听教皇的。把圣经啊放在这个教会的权威之上，这么一来呢，很多人呢就跟着马丁路德改革了。所以啊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这些国家脱离了罗马的控制，罗马就发慌了，他们就开个特伦特会议，他们说怎么办？我们想什么对策啊，来对付马丁路德这个口号？我们如何证明教会的权威高过圣经？怎么证明这一点？他们开了，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，没有解决。最后有一个主教出来了，他提出这么一个观点，他说呀，圣经吩咐人守安息日，而且耶稣自己说过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是要成全。换句话说，圣经叫人守安息日，但我们罗马教吩咐人守星期天，结果全世界都听我们的，这就证明教会的权威高过圣经的权威。你们清楚他这个道理了吧？他这个逻辑是这么很简单的，圣经叫人守安息，俺们罗马天主教叫人守星期天，而你看全世界都听我们的，证明我们教会的权威高过圣经的权威。怎么样？你问题就你如何？你听谁的？是这个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这一个人提出这个论据之后，很多人呢鼓掌，哎，高，这个高见高见啊。结果呢，一直到现在，凡是罗马教他们的宣传品呢，都突出这个论点，以星期天为他们的权威的记号，但上帝拿安息日做什么？作为天国的国徽和国旗啊！今天我讲的题目啊，就是这个安息日是天国的国徽和国旗啊，一个国家它的国徽有一定的艺术性，也有一定的啊圣洁啊圣洁的性质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安息日呢，耶稣也是把它作为他的创造主的一个权威的记号。这个记在以西结书20章12节，我们大家都不妨再读一遍啊， 以西结二十章十二节，以西结二十章十二节，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。这个是说明安息是个上帝的恩赐，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，这个记号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。感谢主，上帝明说安息日是他同我们之间的一个记号，也就是一个国徽。我们遵守他的安息圣日，也就是表明我们也承认上帝对我们的权威。我们现在低头祷告。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预见到撒旦要向你的安息圣日进贡，但是你已经明说你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息日是一个成圣的记号，也是我们是否听话的一个测验。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守好安息圣日，做一个听话的儿女。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欢迎凡是头一次到这里来听到的，
主的名字。